数美国人将朝鲜视作对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川普总统下周将访问韩国，与首尔商讨如何应对朝鲜威胁。
乌克兰和俄罗斯敦促美国深入调查川普前幕僚在乌克兰的游说活动。川普竞选经理马纳福特被指控为乌克兰亲俄党派进行游说。
联合国大会星期三晚间将就美国是否停止对古巴的经济禁运举行投票，预计美国将投反对票，从而继续经济禁运。中国时间11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一名男子星期二下午驾驶一辆卡车冲入了纽约市一条繁忙的自行车道，至少造成了8人丧生，10多人受伤。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这次行为是恐怖事件，是针对无辜平民进行的极为怯懦的恐怖行径。
纽约州的州长科莫称，这是一次孤狼袭击。他说，没有证据显示这是更大的阴谋的一部分。在纽约发生卡车冲撞造成多人死伤的恐怖攻击事件之后，川普总统说要将嫌犯送到关塔纳摩湾，并且要废除让这名嫌犯得以从乌兹别克进入美国的绿卡抽签项目。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看呢，昨天这位这个来自乌兹别克的移民，他叫做萨伊波夫，他在这个纽约发生了这个卡车冲撞的攻击事件之后呢，川普总统昨天先是白宫的记者呢先到这个记者室里面询问了白宫发言人桑德斯，那桑德斯在第一时间就发出了一个声明，也就是说川普总统已经接受了凯利将军的这个简报，并且会密切的来关注这个情势的发展。那么昨天晚上呢，白宫也发出了一个正式的声明，是川普总统根据关于纽约市恐怖攻击的声明，他说，我们挂念着今天纽约市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为他们祈祷。我的政府将全力配合纽约市警察局，包括与联邦调查局展开联合调查。我们感谢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人员，他们阻止了嫌犯，并且立刻对这一次的怯懦袭击的受害者提供救助。这些勇敢的男人和女人们体现了美国真正的坚毅勇敢的精神，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也特别再一次的感谢第一线的救援人员，包括了这个认出嫌犯，并且这个将嫌犯这个开枪，这个让他没有办法再继续逃逸的这位警察。那么感谢他们对这个纽约市的人民的帮助，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协助。那么有记者问到是说呢，这个纽约市就是川普总统的故乡，那么他是否已经跟他故乡的这个首长们已经通过电话了？那么桑德斯表示，没有错，川普总统已经打电话给纽约市长白思豪，还有纽约州长库摩，来表达他的慰问之情。那不过呢，在这样子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慰问之外，还有发出声明之外呢，其实川普总统昨天在推特上又有不一样的一个态度表现。他马上在推特上呢就发文来攻击民主党人。他在推特上说呢，这名恐怖分子是通过所谓的多元化签证抽签项目进入我们国家的，这个项目是查克舒曼支持的，我想要的是择优及绩点的移民政策。那么今天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有一家保守派的媒体，还有一家自由派的媒体，都不约而同的问了桑德斯这个问题，说当时在这个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是白人枪手持枪杀害这个许多人，是美国史上最惨烈的枪击案之后呢，川普总统说啊，我们不应该泛政治化，这个时候不是来讨论枪支政策的好时机。那为什么这个纽约的这个恐怖袭击发生不到几个小时之内，川普总统就把事件给泛政治化，并且已经开始用来攻击民主党人？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他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在白宫的记者会上，桑德斯是怎么说的。
这不是政治套路，总统长期以来一直在谈论这件事，这不是新政策，不是新立场，也不是新话题，总统一直在谈论极端严格的审查及其必要性，目的是保护本国公民，从他还是候选人的时候，在他当上总统很久以前就提出来了，这不是新观点，不是新立场，不是总统的新话题。
是的，不过当然很多媒体记者也指出说，所谓的枪支政策也这个的讨论呢，也不是新观点，也不是新话题，已经讨论了几十年了，包括美国的这个宪法的这这种种的话题的讨论。不过对此呢，桑德斯这是没有回应。那桑德斯另外也特别澄清说，他认为川普总统的推特上虽然点名了舒默，但他并不是在责骂舒默。那么这一次呢，川普总统在推特里面提到所谓这个多元的这个签证的抽签的方案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绿卡抽签。那么这个绿卡抽签呢，其实是在1990年的时候由这个美国通这个国会通过的。当时参议院是以89票对8票通过，众议院是以264票对118票通过。那么是由共和党籍的老布什总统签署成为这个法案的。那么所以这个现场的媒体就问了桑德斯说：“哎，这其实是共和党人当时签署通过的一个法案，你是否也要来责怪共和党人？”那么因此桑德斯也没有特别回应，他只强调说要重新来审视这个绿卡抽签的这个法案，然后尽量的能够保护美国人。而且他认为说以随机抽取取得美国绿卡这种方式根本就不公平，所以必须要有更严厉的审查制度。不过呢，据记者所知道的，这个绿卡抽签呢，这个如果你抽到这个绿卡乐透抽到了，其实你还是要到美国大使馆进行面试的，并且要提供一定的财力的证明，然后并且还要接受一定的安全的审核跟调查。所以说这个桑德斯所谓说还要更严厉的这个调查跟这个审查，那不知道他所指的是在哪一方面。那么另外呢，川普总统今天也特别还说了，他又考虑把嫌犯送到关塔纳摩湾去。那么对此呢，今天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只是表示说，这个东西还需要有更深的来讨论，那他不愿意正面的说川普总统是否真的打算这样做。平章，
好的，谢谢耀一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出访亚洲，其中包括中国。数十位跨党派联邦参众议员呼吁川普公开重申台湾关系法是美台关系的基石，并且要北京知道美台关系不容谈判，也不受其他议题的影响。包括参议院台湾连线两位共同主席英霍夫和梅南德斯，以及少数党领袖舒默等在内的36名共和民主两党的参议员，星期二致函川普总统，敦促他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时，持续将美国与台湾至关紧要的伙伴关系铭记在心。信中指出，川普总统公开重申台湾关系法，不仅展现美国对台政策的连贯性，同时也是美国在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领导地位的重要展示。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展开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对亚洲的访问，在朝鲜核问题方面，尽管川普总统和平壤持续的恶语相向，但是美国国务院正继续秘密的寻求与朝鲜的直接外交接触。与此同时，在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前夕，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讨论对华政策时语调转为强硬。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荣香，这个和平解决朝鲜核威胁的这个外交努力可以说是一直没有间断过，能不能说一下现在美国国务院对这个议题啊有什么最新的阐述？
美国国务院官员今天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和朝鲜之间一直有能够沟通的不同外交管道，但是呢，一般来讲，美国不会对外说明私下外交对话的详细内容。我们知道路透社报道说呢，美国对朝鲜的政策的特别代表尹汝尚一直在与朝鲜驻纽约联合国特派团的外交官保持联系。不过国务院官员呢不愿证实这种直接对话的范围是否也包括了讨论核威胁。我们知道所谓的纽约管道一贯以来主要在讨论如何释放美国人质的问题，如果呢这个管道被扩大为讨论去核化的问题，那么就是一个外交谈判的重要转捩点。尤其六方会谈目前已经中断，不过呢国务院对此并不愿意进行证实。另一方面呢，为了努力结束由于韩国部署美国所提供的萨德反导系统所引发的外交紧张局面，韩国总统文在寅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对此，针对美国之音记者提问，国务院的发言人说，中国对朝鲜的态度正在逐渐出现转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国务院发言人诺特怎么说。
I think that China is coming even closer to recognizing that.
我认为中国越来越意识到朝鲜问题如此在背，也是令许多国家感到棘手的问题。显然地，中国有很多贸易量流到朝鲜。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支持两项谴责平壤在朝鲜半岛进行破坏活动的制裁案。我认为中国的立场逐渐转变，并且承认朝鲜已经构成的威胁。
平壤今年呢进行了第六次，也是最强大的一次核爆试验，并且试射了几枚的导弹，其中一枚被认为是洲际弹道导弹。这种导弹呢，如果技术完备了，理论上可以到达美国的大陆。与此同时呢，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外交努力，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朝鲜的核威胁还是第一选项。林森。
好的，美国政府好，感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2016年投奔韩国，成为目前为止朝鲜官员中最高级别的脱北者。泰永浩星期三首度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呼吁美国政府在考虑军事选项之前，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外交途径。有关今天听证会的详细情况，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一华你好。
平章你好。嗯，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听证会的重点。
好的，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呢，他曾经在朝鲜政府担任外交官长达20多年的时间。那么他是在去年的7月份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逃到了韩国，成为了目前为止最高级别的这个脱北者，朝鲜脱北者的官员，也是目前朝鲜政府的头号通缉犯，并且是暗杀对象。那么今天上午呢，泰永浩是出席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从一个前朝鲜政府官员的这个内部角度来分析金正恩政权以及目前的整个朝鲜的这个政治局势。那么他也谈到了说，这个金正恩其实是相当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因此对于这个整肃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权力，还有这个整肃他身边的这个他不信任的这些亲信呢，他的手段是相当的凶狠的。那么他也谈到了说，这个目前呢，这个他选择脱北，作为这个朝鲜社会当中的这个精英阶层，他其实享有非常优渥的生活，不过呢他是为了家人才选择脱北。他谈到说，他并不希望他儿子继续生活在一个奴隶制的社会。那么他也谈到了说，在朝鲜呢，作为政府的官员必须要有一个双重人格的这个特性，他这个表面上呢必须要呈现出非常对于金正恩的政权呢十分的效忠，并且这个听从这个金正恩的指示，不过内心呢他其实是非常对于金正恩的许多政策和这个态度方向呢，他是感到非常的这个反对的。那么在谈到了目前各界都关注的核危机的这个问题时，这个泰永浩他强调了中国呢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谈到说，这个中国呢，这个他希望能够趁着目前这个全世界在制裁的这个势头，以及各界都在关注朝鲜核危机的这种情况下呢，能够立刻的这个呼吁这个中国呢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那么朝鲜呢拥有这个核武器呢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他希望中国能够尽快的对这个朝鲜呢尽快的展开一些行动。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上午这个泰永浩在听证会上他怎么说。
I think we should continue the current momentum to induce.
我认为我们应该持续目前的努力，也就是鼓励中国政府支持对朝鲜政府施加经济制裁。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应该敦促中国政府不要将脱北者遣送回国。中国政府清楚知道，脱北者一旦回到朝鲜，他们就会遭到虐待和劳改。中国政府应该对所有藏匿在中国的脱北者开放一条通往韩国的通道。
The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torture. The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enforcement of labor.
是的，泰永浩同时也呼吁美国政府呢，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外交途径和这个政策来和朝鲜进行谈判，或者是能够让这个朝鲜的金正恩政权能够改变他们目前的方向。不过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了说，美国应该要加强对于朝鲜的讯息传播的这样的政策。他说，朝鲜的人民生活在朝鲜社会呢，是没有渠道可以了解外界的社会，甚至是不了解金正恩政权或政府他们的一些所有的这个作为。因此，他认为加强对于这个朝鲜 鲜的这个讯息的传播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呢，泰永浩也谈到了中国呢事实上是能够为这个朝鲜人民提供一条通往自由的这个道路。那么我们在这个听证会之后呢，也向一些国会议员询问了他们对于这个泰永浩的说法，以及接下来美国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那么所有的国会议员基本上还是认为中国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最主要的关键。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China continues to be the key. China could act.
我个人认为中国持续是朝鲜问题的关键。中国可以采取强硬行动向朝鲜施压，使朝鲜改变目前走向战争的方向。中国没有真正有所作为，所以我认为应该对中国从各方面进行施压，无论是经济还是贸易。中国每年卖出1000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这是我们拥有的施压点。我们能切断或者大幅削减这些往来。如果他们不合作的话，中国与我们合作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我们必须向中国施加巨大压力，因为朝鲜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之手。我知道他们不希望亚太地区或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但我认为中国是最有力量扭转这局势的国家。
中国可以从制定政策接纳到他们边界的所有难民开始做起，并立刻为他们提供渠道让他们前往韩国。他们可以终止和朝鲜的贸易，也可以终止和朝鲜的军事条约。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改变平壤的政策，但他们不愿意这么做。
China could do so many things.
朝鲜90%的贸易是与中国进行的。如果中国希望的话，他们能够让朝鲜改变行为。不过，至今中国没有选择采取这些行动。
是的，我们也向议员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如果像在中国向中国这个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贸易制裁，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那么美国如何在这两项这个重要的这个议题上面取得一个平衡？那么议员的回答呢，是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是最重要的。那么他们认为，因此他们认为这个和中国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的这个采取行动，否则美国不排除进一步的对于中国采取强硬的措施。那么泰永浩今天在听证会上，同时也还谈到了希望呢继续能够加强美韩同盟。他说这也是能够这个化解这个朝鲜核危机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说这个在军事选项之前呢，应该要考虑所有的外交途径。那么其中也包括了他鼓励这个美国的官员和金正恩进行会谈，了解金正恩他真正的想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听证会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好，再来关注纽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纽约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呢，纽约居民和国际游客对此有什么反应？我们连线人在那里的美国之音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昨天这个恐怖袭击发生的现场的附近，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媒体呢仍然聚集在这里。今天呢，在导致8人死亡的这个恐怖袭击的第二天，纽约人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整个纽约市呢这个安全措施的强化。那么尤其呢是在机场或者是在地铁站这些人群拥挤的地方呢，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武装警力的部署。那么我们现在知道，昨天这个8名受害者当中有6人是国际游客。那么恐怖袭击现场的附近呢又有多所学校，也是人口这个聚集的居民区。那么这些每天在这里上学的学生和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他们是怎么看待昨天发生的恐怖袭击的呢？我们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一位昨天抵达纽约的法国游客，今天一早同妻子儿子一起来到911纪念馆公园。
I'm very disappointed by this way because I'm issue from France.
我想对昨天的受害者表示深切哀悼，因为我们来自法国，也发生过很多恐怖袭击，在巴黎还有尼斯，所以我们今天想到这儿来，因为我由衷地感到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担心这种恐怖袭击，但是我们来到这里后感到纽约很安全。
居住在恐袭现场周围的舒尔曼也表示了同样的哀悼。
The victims were tourists, and they were all best friends.
受害者是游客，他们都是朋友，这让我感到非常伤心。他们来到这里团聚，结果一起受害，这让我心碎。我们经常到那里去，实际上一天前我们还去那儿散步。 这是个大家都去散步的地方，一直到购物中心，谁都可能在那里。
昨天发生的恐袭事件是2001年纽约911恐怖事件以来的第一起。
当出来的时候，我很担心，很害怕，因为很怕这种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我经常去西街和炮台公园，我很可能成为受害者之一。
很可怕，边境法律不够严格，恐怖分子可以进入我们国家，非常可怕。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家不断的发生，没办法制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I actually feel heartbroken because...
我感到心碎，因为这是非常好的社区，有很多孩子。昨天是万圣节，很多孩子都出来了，非常悲哀。
但是纽约人否认了这起恐怖事件的发生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我不认为应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我想恐怖主义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感到恐惧，不敢外出。比如昨天我就想我不去学校了，因为我感到不安全。但是我想我应该做我该做的事情，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害怕。我要去学校，我应该去学校。
我真的不觉得会。昨天晚上大家都出来了，为受害者祈祷。我不认为生活会改变，但是当然你会更加警觉，看看你的左右。
不过也有人对纽约的安全感到很无奈。那你觉得将来这个安全会不会有问题？
不清楚。
你不是每天都要上学吗？
对啊，但是美国法案很经常这样，我已经习惯
了。那你不害怕吗？
那害怕有用吗？
那你觉得会改变生活的这种习惯？
看他们怎么处理吧。
接受采访的人对纽约警方对恐怖事件做出的反应多表示肯定。
我认为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整条街都有警力部署，到处都是，他们做得非常出色。
他们太出色了，我确实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警察。
正如纽约州长科莫所说，照常生活，不能让恐怖分子来改变或者是阻止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星期天呢，纽约市的马拉松比赛将按计划进行。主办方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强化的安全措施，不管是明的还是暗的。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好，谢谢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亚洲，川普将首先访问日本与韩国，预计11月8日抵达中国。乌克兰和俄罗斯敦促美国深入调查川普前幕僚在乌克兰的游说活动。川普竞选经理马纳福特被指控为乌克兰亲俄党派进行游说。联合国大会星期三晚间将就美国是否停止对古巴的经济禁运举行投票，预计美国将投反对票，从而继续经济禁运。
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上半年，美国之音小编带着观众朋友们对于申请美国名校的疑问，探访了包括八所常春藤名校在内的美东高校。11月，两位小编将再度启程伯克利、戴维斯、圣塔芭芭拉、圣地亚哥等加州大学分校，斯坦福、南加大等著名私校，以及哈维姆德和女子学院、斯克里普斯等文理学院，又会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新体验。我们欢迎你的提问和你的参与，请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了解的学校、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密切关注小编的美西行。届时更要参与到我们与当地中国学生一同带来的脸书直播当中来哦。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总统就纽约市周一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发表声明，并发推特批评让这名嫌犯得以从乌兹别克进入美国的绿卡抽签项目。川普总统将于11月7日到8日访问韩国，如何应对平壤正在进行的核岛开发项目将是此次川普亚洲之行的主导议程。
再回到白宫，关注川普总统即将展开的亚洲之行，这将是川普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除了访问美国传统的盟国日本和韩国之外，川普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期待。详细情况请记者黄耀毅从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这个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呢，这个川普的总统的女儿跟女婿呢，这个库什纳还有伊万卡曾经在中国大使馆里面对中国大使说，我们稍后在中国见。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说，这两位这个他的女婿跟女儿，同时也是白宫的总统高级顾问，将随着川普总统一起到这个亚太去做访问，并且一起访问中国。当时也说了说，可能川普总统的孙子跟这个孙女呢，曾经他们是在这个海湖庄园里面唱这个背三字经，还有唱茉莉花给习近平还有彭丽媛听的这两个可爱的小孩子将一起前往。但是呢，因为他们的保姆是中国籍的，所以他们会另外坐不同的班机，而不是一起搭空军一号前行。不过呢，现在却传出了说伊万卡跟他的夫婿库什纳可能不会陪同川普总统出访中国。那另外一方面呢，是担心说他们跟中国方面的关系，商业关系太密切。我们知道伊万卡在中国有这个鞋厂工厂，还闹出劳工纠纷，这个库什纳的家族呢，在中国也有地产投资的项目，所以目前也传出来说，可能他们并不会前往中国。那么昨天呢，在这个针对川普总统亚太之行的简报会上，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在受到记者询问的时候，拒绝证实伊万卡还有库什纳到底是去或不去中国。所以现在呢，我们也不清楚到底他们两位是否到时候会在中国，与川普总统一起来访问中国。那不过知道是伊万卡已经出发前往日本。林森，
王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将启程，展开他作为总统的首次亚洲之旅。川普此次访问将访问5个亚洲国家，历时12天。川普首次中国之行可谓备受关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两位领导人此前建立的个人关系令人意外，而这对两国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美国希望在此次访问中有何收获？美中经贸是否会面临转机？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肖洵来谈谈川普访问亚洲前夕的有关动向和分析。肖洵，你好。
你好，你好。
川普这次亚洲之行可以说是非常繁忙哈，5个国家12天。那么美国的官方对于这次访问有怎样的定位呢？
先来说一下，说这个时间很长，实际上他是自这个老布什总统以来啊，91年的时候老布什总统前往亚洲访问的有一次比较长的这个行程，他在期间还得了这个流感，当时这个是，也引起各方面的这个关注。在自此之后呢，各任总统就川普之前呢，都没有这么长的亚洲行程，可以说等于说这个美方呢对这次，对亚洲还是想要就是展现一下对亚洲的这样一个参与或者是 并不像这个川普政府初期的时候有人批评的，说这个川普政府没有一个明晰的亚洲政策，是不是要放弃在那里的这个利益？那么看起来他是还是蛮重视这方面的东西。我们看今天呢，有几个智库呢，华盛顿几个比较重要的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呢，还有这个CSIS 战略国际研究中心，他们都举行了这些通报会。就有一些相关的专家都谈了自己的看法。那么那个美国国务卿的蒂勒森呢，两个星期之前呢前往这个 CSIS 的时候有提到这一点，就是说这次的这个川普之行的一个 theme 就是主题呢，就是说 call on for the Indo-Pacific 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要发展这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这样一种关系。那么这次呢自然没有专门包括到印度，没有延伸到那个南亚区，但是在东南亚还有东亚地区这五个国家，那么在其中有美国的这个盟国，那么有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国，还有呢还有一个越南在中间，还有菲律宾啊。我们这一次呢是议题也有不少，当然经贸议题涵盖的也有各方面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 TPP 美国退出了，那么日本呢对这个很有意见，那么接下来美国怎么办呢？美国可能就是希望就是川普政府现在推出的这个贸易方面的这样一个优先政策，就是美国优先政策，而且它忠义于这种两个国与国之间的双边的这种自由贸易谈判，所以就是看他现在的这个在贸易方面的这个政策，在这次的这个访问中呢，和他的这个盟国还有 TPP 以前的这些国家之间呢，会不会借由这次机会谈出什么样新的一个成果来？
是，那么在他访问的五个国家的这个历程当中，中国是被排在中间哈，8号到10号。那么这也是川普总统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次见面了。两个人上次见面4月份在海湖庄园，好像是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哈，至少是川普总统认为是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
是。
那么美国的专家们对于两个人的这个私交有怎么样的看法？另外，他们认为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关系会如何影响美中关系的走向呢？
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呢，在美国本土国内政治里边，现在也面临一些这个挑战，还有一些这个就是他要应付的这个事务，比如说这现在税改问题啊等等。那么习近平呢，刚刚在中国国内呢，完成了他这种揽权的这样一个十九大的这行，就两个人都忙不可开交。那么两个人的这种私交，实际在美国谈论也蛮多的，各个这个智库的这些专家也都谈到，就是说这两个人这种私交会不会影响到这次这个行程，在两个关系的这个谈判。那么一名呢，就是 Elizabeth Economy， 他是外交关系理事会的负责中国经济方面研究的这样一个负责人呢，他在今天的一个电话会上谈到他的看法的时候说，第一呢，他觉得这个川普总统把这个私人关系和这公家的这个关系分的是还是蛮清楚的，他相信呢，他是这个私对私，他对习近平的这种好感是真实的好感啊。这个敬慕之心，然后呢对于这个中国呢有一些这个议题需要去敲打的，他一定会去敲打。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看这个川普到了中国以后会不会就他这个美方一直在比如说在贸易方面提出的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这个川普会不会有这个真的这个这个动作去敦促中国领导人去做出一些这个行动。比如说呢，也有谈到就是说这个有一些技术公司美国的在这个中国呢牵扯到这个中国的中方要求他们转让技术这样一个事，这种强迫转让技术的这种指责呢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川普呢，他说他今天有消息说有相关的官员说呢，他一定会当着这习近平面把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提出来，要向中方施加压力。那么这就是我们要看一看他们能在这方面取得什么样的这样
突破性的进展哈。
对，
好的，谢谢肖勋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全球最大的学术图书出版商史普林格自然集团从旗下的中国政治学期刊以及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网站上删除了100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包括 台湾、西藏以及文化大革命等被中国政府认定为政治敏感的关键词。史普林格自然集团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他们对采取这样的做法感到非常的遗憾，但是这是为了保护用户和作者。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周三宣布，将代表美国天普大学的华裔教授西小星向美国政府提起诉讼。该组织周三与一家律师事务所向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了修订后的起诉书，指控美国政府毫无根据地对西小星进行逮捕和监视，并且歧视性地针对像西小星这样的华裔科学家。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石化正在考虑与美国的大宗商品贸易商 Freepoint和美国的私募股权公司 Arclight 合作，修建一条输油管道，将德克萨斯州的石油输送到美国墨西哥湾出口。这两家美国公司都将参与下周川普总统对中国访问时的商业代表团。
美国当局本星期说，得到中国支持的私募股权基金凯桥资本的创始人周斌被起诉从事内线交易，这笔交易与莱迪斯半导体公司收购案有关。路透社说，周斌的资金来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国务院。川普总统在十一月访问中国，中方说这是一次国事访问，在日程上会有一些特殊的安排。不过，中国驻美国大使没有谈到具体有什么样的特殊安排。有中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可能会访问美国公司特斯拉设在上海的电动汽车生产工厂。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请海涛来谈谈川普总统的中国之行。海涛，你好。
啊，你好，平章。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次川普总统亚洲之行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哈。那么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报道谈到他具体的行程？
是这样，中方呢，就是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先生呢，他在周末见了一些记者，当然是主要是中国的媒体了，然后也有些美国的记者。那么他提到，说呢，就是川普总统呢，这一次是一个国事访问，但是不光是国事访问，国事访问 plus 就是比国事访问又重要一点。那么据崔天凯这个介绍呢，就是这次访问当中，如果国事访问有几个大家都知道的议程是必须要走的，比方说仪仗队啊，这个正式的这个两国之间的最高领导人的会谈啊等等，正式的国宴，这些项目，这都是传统项目，就是国事访问当中必须要有的。那么你如何反映出这个 plus 这个加号呢？崔天凯先生很有意思，他没有直接说啊，我们应该这个有些这样那样的项目，他说，由于这个是比国事访问还要重要一点，所以我们要有一些特殊的安排。那么他没有提到这个特殊的安排是什么。不过崔天凯先生说呢，就是说，由于川普先生呢，他到中国访问，我们想让他和他的团队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是崔天凯先生说的。
是。那么川普总统这次带去的这个代表团是什么样的阵容呢？
哇，非常庞大，他带了大概有40多个大公司的老板，包括我们知道的波音啊，什么西屋电器啦，就等等，就美国这个大公司的老板，好像要和中国，据美方的报道，好像是要和中国达成一个几十亿美元的这个协议。我们知道，如果习近平或者胡锦涛、江泽民他们到美国，朱镕基、温家宝到美国，总要和美国签一个很大的一个单子。那么这次呢，就是有这个，就是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媒体马上也把参考消息马上都报了，就是说是要这个，在这个美国这次这么庞大代表团来呢，也要和中国达到几十亿美元的这么一个这个双方签订，要达到这么一个高度啊。
那么为什么会有报道说川普有可能会到访上海去特斯拉的这个在上海的工厂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刚才那个我们驻白宫记者这个黄英义他也谈到了，由于这个川普他本人包括他的家族都和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生意，大家都是会认为，不管怎么说，不管你伊万卡和这个库什纳去不去，如果只有川普总统本人去，他也是重大的议程和所有的重要的时间都是要在商言商，这个是很明显的。由于这个特斯拉这个生产电动汽车公司呢，在中国上海这个生产的工厂呢，它是一个独资的厂，不是什么合资的，也不是中国政府拥有的，是特斯拉公司自己独资在上海这个建设的。那么特斯拉它本身这个电动汽车产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产品，它这个老板还有在美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这个资本家，所以呢有报道说，就是中国的这个媒体传出来说，川普总统一定要利用这次机会， 去上海看看这个特斯拉在中国的经营情况，这个恐怕也是崔天凯说的一个特殊安排当中的一项吧。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编播室，
谢谢。
川普总统将访问中国，日程重点是美中贸易与朝鲜核问题。川普访华之后，未来美中关系如何走向？美中关系是否会有新的定位？专家试点为你分析。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下周将展开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按照白宫公布的日程，川普10月8日将抵达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分析普遍认为，川普首次访问中国，日程的重点是美中贸易与朝鲜的核问题。川普亚洲行之后，未来美中关系如何走向？美中关系是否会有新的定位？我们邀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傅瑞珍博士 Dr. Carla Freeman 来分析这些问题。傅瑞珍教授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傅瑞珍教授。说到美中关系，说到特别是这一次川普总统对中国的这个访问，我们就不能不说中国刚刚结束的这个中共的十九大。中共的十九大可以说是巩固了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领导地位。那么川普总统啊，对习近平的所谓领导能力也是赞赏有加。那么在美国呢，就有很多人担心说习近平可能会步毛泽东的后尘，走向一人专制。您的观点是怎么看的？
This is a key question. All of the China watchers outside China are debating this issue, whether the consolidation in Jinping's power, which is very clear,
in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represents a trend, a further trend, or a trend toward
increasing personalistic rule on the part of Jinping. My personal view is that we haven't seen evidence.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他走向了一人专制，那么他当然希望能够持续通过十九大之后的一些问题的一些决策。的确他大部分的一些工作是希望通过原来的一些传统的一些领导的一些位置，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一些做法，还有 继续坚持这些做法。那么我们相信在下一次大会当中，到底习近平是否会有这种走上毛泽东的后尘的这种现象，我觉得必须要等到下一次的这个情形才下一次的十九大的后续会议以后才能决定。
我们注意到就是最近啊，白宫的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啊，在谈到这个美中关系的时候啊，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啊，中国在贸易方面打赢了我们，但是这不会使中国成为我们的敌人。他说呢，中国人在做生意和贸易的许多方面呢，可能都一直比我们精明。凯利将军还继续说我认为无论什么人，我们与其合作，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和他们合作总比不对话要好得多。他们的政府体系是指的中国政府，适合中国人民。你怎么看凯利将军的这些观点？
Well, this is really an extraordinary statement by.
他这么说呢，的确，是对白宫主要的一个发言人来说，我觉得的确非常明显。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外交政策上面，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惊讶的。那么我们看到蒂勒森在五月的时候，他也提到。就是这样子的一些价值呢，其实是体现在已有的一些政策当中。除此之外呢，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其实未必是相互竞争的。事实上，以往的一些贸易的一些成就，其实有一部分也是体现了，美国在旁边的一些支持，那么在美中贸易关系上面，事实上，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我们看到美国也受惠良多。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从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上面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那么的确我们看到白宫的一个重要的官员，他有这样子的发言，他其实说明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应该要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体系当中，我们现在的贸易体系对中国更有效，对中国更有帮助，所以我们必须要拭目以待，看美国接下来的一些贸易政策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些普世的一些价值，另外还有美国以及印度之间的这种关系。
美国这边对川普总统的这个中国政策有一个非常最近呢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批评，就是说川普总统似乎对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呢不是特别的关注，就如同刚才这个凯利将军所说的那样，就是说我们不管中国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但是呢这个政府这个体制它对适合于中国我们不去管它，我们只要和中国做生意就好了。你觉得这一次川普总统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会超越，就是说像凯利将军所说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范围吗？会不会去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或者是制度去提出一些批评？
I am not sure. Certainly, there's no strong indication.
因为显然没有任何的一些信号显示他会对人权问题，拿来说事儿。但是我认为，在美国体系当中，是希望，川普总统更多的提到人权。那么当然，他必须要针对一些，重要的政治犯进行，释放。那么因为他在美国这里也同样的获得了很多的压力，他必须要向中国政府转达这样子的压力。
我们还注意到，就是川普总统啊多次称赞习近平，他比如说，他除了称赞之外呢，而且是在他上任不久，就是在四月份，也就是几个月上任以后不久，就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举行了一次这个峰会了。那么这一次川普总统再到中国去，这就是第二次见面了。那么你是怎么评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的这种私人关系和互动的这个状况呢？
是的，非常明显，就是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会面的时候，他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会面。同时呢，他也提到他非常期待在中国再度与习主席进行会面。那么，对习主席来说，他事实上当初接受了邀约来到海湖庄园与川普进行会面，同样的也是承担了一些风险。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私交上面因此而有所前进一步。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些私人的关系其实是使得川普通过他们这样子的一些交流觉得他们在朝核问题上面进行合作有更大的帮助，所以这个私交对他们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包括他当选，刚刚当选还没有上任的时候，包括上任之初，对中国的态度应该说是比较强硬的，是非常持有非常强硬的这样的一个批评态度的。但是我们发现经过这差不多有十个月的时间之后啊，他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说对中国的态度啊有了很大的转变，转变非常的大。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川普总统改变他对中国的态度？
I think the major factor here is that President Trump.
主要的原因就是川普总统，他其实是希望能够对朝核问题做出具体的解决。那么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通过与习近平的合作，可以至少为朝核问题找到一种解答。至少二十多年来，朝核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他希望能够在他担任总统的初期就能够进行比较直接的解决。事实上在他1999年他提到他希望能够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就提到希望能够对核潮问题进行积极解决。所以一方面是为中国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比方说在实际竞选的时候他提到中国侵蚀了美国劳工的利益，但是这些是竞选的说辞。我觉得一旦当选总统之后，他现在其实希望能够通过与习近平的关系能够解决朝鲜的问题。同时我觉得川普也通过在海湖庄园的这个比较欢快的这种会面，良好的会面的氛围，而觉得可以进一步的推展他们之间的合作。那么中国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所以川普总统他希望能够与大国有积极的合作。
川普这次到中国进行了按照中国的说法这叫国事访问，那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是第二次见面了。我们来预测一下啊，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第二次见面之后，那么美中关系会不会有一个新的定位？我之所以这样问，就是说在以往的美中关系当中，比如说克林顿政府时期叫做战略伙伴关系，小布什政府时期叫做利益相关者，奥巴马政府时期当然中国把它叫做什么新型大国关系等等等等。那就是说川普这次和习近平在北京见面之后，美中关系会不会有新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这样的定位？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that the phrase.
我个人不认为，因为我认为美国川普政府里面所用到的美中关系之间的这种用词，可能就是建设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这样子的两国的关系。我觉得并不会有任何所谓的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的这种说辞出现。但是当然，对于朝鲜问题，他们可能会有提到相互的一些合作。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双面的合作来解决两国在贸易方面意见不一致的一些现象。我认为两国持续以来面临的一些问题将会持续，而且川普总统的幕僚也建议他就是用词最好不要脱离这种建设性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
30秒钟的时间，最后再说一说台湾问题现在在美中关系之间 还有那么重要的杠杆的作用了吗？嗯。
Well,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use it as a point of leverage.
很难用台湾问题来作为一个杠杆，因为川普的政府可能认为，一度还可以用这种方式，比方说在六月的时候通过销售武器到台湾来推进与中国的这个问题，然后让中国能够推进让美国能够推进夏威夷。那么比方说我觉得台湾可以在近期的未来仍然扮演一个角色。
好的，非常感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傅瑞珍教授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费城中餐外卖店从业者以及支持他们的群体上千人上周四在市政厅抗议一项营业宵禁法规以及警察的不公执法。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费城的记者尼亚，请他带来当地社区对此的反应。尼亚。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费城西南区的一个社区当中。那么大家从我身后可以看到是一家中餐的外卖店。那么上周四美国之音是报道了在费城市政厅门口一项大型的抗议活动。那么这项抗议活动聚集了千人的主要的参与者是很多中餐外卖店的从业者以及对他们的支持者。那么他们抗议的是当地的一项有关社区安全的法案。这项法案显示有很多的食品的外卖店以及便利店他们在夜间的经营会造成大量的不法分子以及不法活动的聚集。那么这些中餐业的从业者他们认为警察在执法的过程中有对他们进行种族歧视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对他们开出了巨额的罚单。那么在昨天记者是走访了这家店，也对这家店店主进行采访。那么在采访的过程中，这家店的店主是告诉记者他们由于经营的是小本的利润，所以这样高额的罚单对于他们的经营来说是很难继续维持的。虽然他们能够拿到这些罚单出庭使这些罚单进行撤销，但是对于他们的生活还是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我们一起来听听店主是怎么说的。
现在一个月大概收入大概就3-4千嘛，3-4千你看他这样子，有的时候一天晚上下来一个月下来大概有3-4张、4-5张这样子1000-2000的罚单，我怎么能接受得了呢？就是应付不了了，所以说要有的时候很无奈的。
是的，除此之外，记者也采访到了费城市议员吴大维先生。那么在采访中，他告诉记者，他的办公室是做了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收集到了2015年和2016年两年间，警方针对这一项法案在当地所开出的罚单的记录。那么通过记录上显示的地址，通过谷歌地图，他的办公室是查找到了这些被罚方的姓名，对此做了统计。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015年，在所有被记违规的583家餐厅和2016年的几百家餐厅当中，我们发现2015年所有的因为晚上11点以后营业被罚款的餐厅当中，96%是中餐外卖店，罚款最高至$2000。
是的，除此之外，在跟一些中餐外卖店的业主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他们观察到在他们店面附近的披萨店并没有收到警察所开出这些高额的罚单。那么记者也是走访了这家中餐外卖店旁边的一家披萨店，那么他们的店主是拒绝了接受采访，但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店员向记者表示，他个人认为他们店的经营模式跟中餐外卖店的模式有所不同，他们是以堂食为主，以外卖为辅。除此之外，中餐的外卖店除了售卖食物以外，他们还会售卖香烟、零食等物，所以在夜间会造成大量的人群的聚集。除此之外，记者也是走访了附近的几个街区，与当地的一些居民进行了交流。那么这些居民认为，这些中餐外卖店物美价廉，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在当地的社区进行经营，他们对他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便利，那么他们并不认为这些中餐的外卖店对他们社区的安全造成了隐患。那么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消息，更多的细节我们在后续为大家会做报道。主持人。
好的，谢谢尼亚在费城的连线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国总统川普将在明天展开亚洲五国访问，朝核危机、美中关系、经贸交流、合作、反恐都可能是日程表上的重点。但是亚洲各国乃至世界都在看的是川普总统能不能、会不会借此行打破所谓美国退出亚太的说法，并且进一步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宣示中国进入新时代，日益走入世界舞台中央之后，川普该如何应对这个不断崛起的亚洲大国所带来的挑战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